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好，我们有一个前提，那个前提是我们把神称为父。好了，神称为父应该是怎么样？如果我称我爸爸为父，应该是有什么情形呢？到其他地方我们看，那么就应该活出父的样式啊， like father like son 啊，我就应该像这个父亲，不要丢他的脸啊，我就应该孝敬或者顺服啊，那么我就应该有很大的期待啊，我称他为父。我们已经讲过父子的关系有相像的，还有一个就是父亲的产业都要给儿子啊，那我们有很大的盼望，这个是我想也对。那么但是这个也就是说，这个父称这个父的话，让我们跟神真是有表示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生我们，他养我们，他爱我们，我们也会像他，我们称他为父。但是如果我们称他为父，好像表示我们跟他有一种很特别的关系的时候，他就特别强调这个父是不偏待人的，是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很少我们把父跟审判官连在一起，有的时候我们把主跟审判官连在一起，但这里是把父，就是我想他在这短短这句话里面把上帝的严厉和跟我们的亲密都讲出来了。他是父，他会给你们恩典，他已经给你们恩典，他将来要给你们更大的恩典，你们也会像他，这又跟前面第三节讲的重生了我们要给我们得基业，我想是连在一起的。然后为我们预备这么多的救恩，那个是第八节以后的。那你领受这么多的恩典，你也称他为父，那我也提醒你了，就是彼得在提醒我们了，那你应该怎么样呢？他既然会审判我们，他给我们恩典是真的，但他也会审判我们。你是他的儿女，审判的更重了，向谁多给是向谁多要，你不能因为是他的儿女就还随便了。所以就要怎么样呢？不再讲将来到父那里怎么样，也不再讲这个父过去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死拯救你，讲到又是讲你现在存敬畏的心。敬畏恐怕我还是喜欢翻直接就是惧怕，要有个惧怕的心。因为敬畏我们通常就只对神了，我想也是对神敬畏，但是他在这里是指在世寄居的日子，在世寄居的日子要有一个惧怕的态度。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讲过彼得前书 一开始就讲到我们在世是寄居的。那寄居的意思一个就是你不要把这个世界当作家，那更正面的就是你有个目标，你要一直往那边去走，千万不要停下来，千万不要不想走，千万不要想回埃及，千万不要因为路边的鸟语花香就不走了，也不要因为路上的艰难就不走了，也不要因为过去埃及有吃的就回去了。寄居是这个世界不是我家，我要往前面走的。那当寄居，我们在后面有看到，这不是说我们今天在世寄居的日子不负责任，你要非常敬虔的叫那些你要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你要叫那些诬赖你们在基督里面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其实我们固然是寄居，但是我们有点像旅馆里面最好的客人，我们绝对不会恶意破坏环境啊等等，我们都是有非常好的见证，但是见证都在于我们有个目标，我们有个来处，来处是神对我们拯救，目标是神要给我们的基业。那所以从这样来看哈，他说存敬畏的心或惧怕的心度寄居的日子哈，我自己觉得如果从上下文来看，那个惧怕就是怕你不想过寄居的日子，怕你想留下来了，怕你被这个世界影响了，哎呀，此间乐不思俗了，此间乐不思添加了，此间乐不想去了。不管是怎么样，我觉得 你要小心，你一定要知道你要继续往前走。我觉得这是他讲小心的。当然你还可以讲很多小心的东西，你在这个世界上要防备魔鬼的攻击啊等等等等，但这些我想都是魔鬼的攻击也好，世界的引诱，肉体的引诱也好，都是叫你不想再往上帝带你预备的地方去了。那当然最好的例子还就是加勒了，他怎么样他都要去啊，怎么样都不妨碍他想要往前走的心智哈。当然保罗也是这样，我什么都忘记，我就向着标杆一直跑。那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是会灰心了，是会打退堂鼓。纵然不敢说离弃了神，但有的时候包括我生病的时候也想，哎呀，主赶快接我去好了，我实在不想继续度寄居的日子，就不想走了，现在接上去最好。我想这都有点不负责任，或者这都是要小心避免的哈。我们不要像以利亚一样求死啊，或者是不该有的消极都不要有，总是向着主哈。好，十八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啊。好，这个我想跟上面当然是连在一起的。你今天有个寄居的日子，或者说你今天有个目标可以走，或者说你摆脱了过去的一切来之不易啊，赎是付了赎金的。这个赎金你可以甚至说以色列出埃及都付了赎金的，那个赎金并不是他们付给法老什么钱，而是神花了很大的代价，包括十个灾，包括埃及长者死亡，神花了很重很重的功夫使你们能够离开埃及。哎，这里他没有讲离开埃及付了多大代价，是脱去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我想这包括就是我们过去从老亚当，从过去一切所身体也好，心灵也好，环境也好，所处的那个罪恶的世界，就是我们原来在魔鬼的手中，现在我们迁入爱子的国度，虽然还没有完全走进去，但是我们已经迁入，而且我们是往那边去走了。这个来之不易啊，而且神一定会成就这样的事，是好大的代价，是羔羊的血。那这羔羊的血怎么让我们脱去这个罪恶啊？包括罪恶的权势，包括魔鬼的瑕疵啊，这个我们今天就不去讲它了。我们星期天有讲过，就是基本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他的宝血，使我们脱离了上帝的咒诅，那以至于其他所有的从亚当夏娃堕落离弃神而来的所有的咒诅基本上都脱去了。这一定是有基督的代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哈，基督在十字架上死到底有什么意义哈？这个有好多不同的讲法，有的说是跟魔鬼作战，有的说是做榜样，有的说是代替我们受刑罚。我想在正统神学里面最重要还是这个代替我们受刑罚，这个是核心哈。那这个使我们就是上帝付的代价是他自己儿子的死，这个是在创世以前上帝就预备好的救恩，上帝就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在末世为我们显现。好，这个显现我们也看过好多次了，末世为我们显现的救恩。那你从这里来看到耶稣第一次的来就已经是显现了，耶稣再来也是显现，那么在这两次当中我们就有一个很巨大的改变，就是我们不再在世上居住了，我们在世上是寄居了，我们要往前面走了，我们是在跟随他了。二十一节，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我们因着基督的一切的作为，我们当然也因着圣灵一切的作为，我们在这里恐怕特别因着基督为我们死的这件事情叫我们信父叫他从死里复活，父给他荣耀，就是我们因着基督信神，我们也因着神信基督，我们也因着圣灵信基督，我们也因着基督信圣灵。这个你在约翰福音也常常看到，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互相在做见证你之所以会信上帝是因为认识了基督，你之所以会基督认识基督相信基督是上帝为他做见证啊。那当然三位一体的神也不能分开，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如果我们能够 分别清楚神怎么样帮助我们，也是很好的事哈。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信心盼望在于谁呢？我们的信心和盼望是在于牧者。哎呀，牧者很好，他能帮助我们很好，但是信心和盼望不在牧者。我们的盼望在于小孩子能够成器，教会的下一代能长成，这也很好，但是这仍然不是我们的盼望。你有任何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神就是我们一切的盼望，一切信靠，一切喜悦，一切的顺服，一切侍奉的对象。其他所有的包括神给我们这些最美好的也当尽的责任和享受，家庭侍奉，通通不能代替神。事实上这些要做得好，就是你要知道你的信心和盼望在于神。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会讲很客气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讲很传统敬虔或者是孝道的话，但是我们要小心啊，那都是相对的啊。弟兄姐妹会说，哎呀，这我们需要靠牧师啊，我们需要靠哪一个辅导啊，我们很需要他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这些我想也都不一定是坏事，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知道我们的信心盼望不在于人，真是在于神。那个神是在永恒在万有之前就预定了这个救恩。那在这个救恩里面你看过好多神的工具，你看过神使用过摩西。那我们不是马上就可以想到如果你的信心和盼望在摩西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吗？各位，你的信心和盼望在摩西，你就会在摩西不在的时候做一个金牛犊。你记得出埃及记32章内，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就摩西不见了，所以我们要另外一个神了。这真的也是很无情无义哈，也是很荒唐。但是我们不要叫我们弟兄姐妹和我们自己的信心和盼望在神以外的任何东西。神使我们有信心信靠耶稣，耶稣使我们有信心信靠神。我们再说哈，尤其我们年纪老也不要就说没有盼望了。因为如果你觉得年纪老没有盼望，那你年轻的盼望也不对啊。我的盼望就是在世界上有一番作为，那都是不对的。让我们始终就是认识神。神这个让我们就真的绝对不会失望。这个也让我们能够度过环境给我们种种的压力哈。我们在讲什么呢？我们在讲寄居的日子，或者像星期六讲到，我们真的星期天讲到星期六，我们怎么过那个星期六？怎么能够脱离这些虚妄的行为？不一定就是吃喝玩乐那，或者是放纵情欲。就算是你规规矩矩在读书，在工作，如果不是把你的信心和盼望放在主身上，如果不是思想到我一定继续要脱离那些虚妄的，从祖宗传下来的，从亚当夏娃传下来，这个不管在文化里面或者在生活里面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我一定要摆脱这些。神是我的一切啊，这当然也就是十字架道路了。借着十字架奇妙的救恩，我们脱离这些。所以这些要讲起来恐怕都有点抽象，脱离那些虚妄的行为，我说的是包括所有从亚当夏娃传来的那些文化啊、思想啊。那我们跟随主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也不是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仍然孝顺父母，我们仍然爱自己的妻子丈夫，在世上生活，我们仍然甚至我们刚刚说过了，我们会堵住那些不信的人毁谤我们的嘴，我们应该有很好的见证。但这所有的你能够脱离那些以自我为中心，以世界，也就是不以上帝为中心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极大的爱，极大的智慧。然后你得到了这个新的生命，你要继续非常努力，而且要非常小心的继续摆脱那种你还是想依靠人，你还是想在肉体里面得到满足，你还是不会单单的信靠上帝哈。那如果我们能够单单的信靠上帝，就是22节讲的，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我们的心怎么被洁净，大概你都会想到说耶稣的宝血洁净嘛，圣灵来洁净嘛，真理叫我们被洁净嘛。也就是说我们被洁净，我们得生命，通通都是被动的，都是上帝的作为，这也没有错。可是圣经里常常也讲到另外一面，就是你主动该做的事情，你在顺服当中，不是读真理，不是上真理的课啊，这些当然也重要，而是行出来顺从啊，这是好难了。越顺从真理，就越能够过圣洁的生活，越过圣洁的生活，就越能够顺服，这都是又是互为因果的。一个洁净的人，他这里讲的特点也很有意思，就是爱弟兄，爱弟兄姐妹，爱真理圣洁，其实也都在一起。爱真理圣洁，向着标杆，向着天成，向着那个神为我们预备的基业走，这都是一致的。所以如果你不是单纯的爱主，你不能爱弟兄，你不是看到自己是寄居的，你不能爱弟兄。因为如果你还有很多自己的私欲打算的话，你爱人就是把别人当一个工具利用一下。那从心里彼此相爱，是认识了真理，认识自己的过去和将来，认识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而且我们愿意顺从，那么才能够活得出来的。真理和正确的行为啊，彼得总是把它放在一起讲得非常好。这个当然在雅各书我们也常看到，这个爱弟兄没有虚假，心中彼此切实相爱，应当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那个，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9节，还有整个新旧约都很多哈。属神的儿女爱神，爱神一定有一个表现，就是彼此的相爱，弟兄之间的爱。啊，这个爱啊，当然我们跟脱去这个虚妄的行为，跟我们过寄居的日子又是连在一起。这开始从什么开始的呢？开始是从神的永恒的拯救计划开始的，耶稣为我们死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开始是什么开始呢？是我们重生啊。23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啊。这个种子这个字呢，希腊文后来的发展就是英文那个精子那个字哈。那它这里的意思很显然也跟约翰福音或者整个圣经一致的，肉身生的是肉身，灵生的是灵。那么我们如果要进神的国，要我们是彻底坏掉了，我们彻底败坏了，教育啊改善啊都没有用，需要重新生一次。这重新生一次甚至也不是回到妈妈肚子里重新生一次，那生下来的还是肉身，还是罪恶的。我们重生是从一个彻底的更新，这彻底的更新不是再用人的任何的血气、智慧、科技等等的办法。那我们当然也可以说，不管是个人也好，国家、文化、民族也好，人不可能把自己改得好的。人如果能把自己改得好的话，就不需要上帝了。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得好，那是我们是要借着一个不会坏的种子。这不会坏的种子呢，他就说是神活泼长存的道，活的道，活的水，活的石头啊。那活的就是有生命力量哈，生命跟活啊，英文是一样的意思啊，这原文也是一样，就是有一股能力。这个能力如果真的是从神来的，是存到永远的啊，是给让神的儿女也能够享受到的哈。我们因为这个道，这个话，进到了我们的心里面，就让我们开始改变。当重生在约翰福音还有提多书3章5节那里都讲到，说是圣灵的工作。那也对，就是肉身、肉体的、物质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够把我们改善，或都不能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一个重新的调整。这必须是神的圣灵，那三位一体的神，神的灵和神的道，都是在父神的永恒的计划中更新我们哈。那我们听了神的道就改变，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新变化，我们就改变。那么从人来讲就是信嘛，我们信了就改变，我们接受了神为我们的一切的安排，我们就改变。那不过不管是神的道、神的灵或我们自己的信心， 都是神的工作哈。那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的重生是因为神的道，那下面第二章我们也看到这个重生的生命的成长也是因为神的道，也可以说也是神的灵哈，就是神的灵和神的道既是我们重生开始的那个东西，也是培育这个生命成长的那个东西，也是把我们带到主那边的那个目标啊，就是不可须臾，道是不可须臾相离，我们中国人有这样的话，用在圣经上更是真实的哈。好，24节呢是以赛亚书40章6到8节的话哈，那个我们熟悉这段话，就是当那个被掳者回归的时候，我们要喊一件，那个要喊一个东西，喊一个声音，喊什么呢？我们喊叫的当然是喊叫人归向主，但负面就是喊叫的是，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永远立定。你看在这个地方哈，以赛亚书四十章这里讲的也是又是把三位一体的真理放在一起哈，气就是灵了，神的气就是神的灵，也就是神的话哈，神的灵神的话创造托住万有，神的灵神的话更新我们，神的灵神的话养育我们。那么在神的创造里面哈，花和草会枯干，你很少想到这样哈，会枯干为什么是耶和华气吹在上面呢，或者耶和华灵在上面呢？其实这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是耶和华的气或耶和华灵在上面它才能生长。那么诗篇讲到你收回你的气他们就死亡，不管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我们的生命包括植物动物的是那个气那个灵，那个有神的话有神的气神的灵才有生命，神把它收回了就没有了。所以那个气那个灵既表示是我们的生，也是表示我们的死，表示我们的生命有生命就是有那个气在，那个气收回就没有，我们自己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啊。然后下面又讲到说这花草都会过去，只有神的话是永远立定的，那当然也就是神的灵不随着受造物而改变，受造物随着神的灵神的话来改变哈。那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在旧约里面还有新约这些话，我们都看到三位一体的真理哈。我们也那么看到很密切的，包括在使徒行传可以看到的，还有约翰福音可以看到，就是神的道和圣灵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哈。在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这里所讲的，就是当这个万有哈，其实野地的花是美丽的，野地的花非常好看，但这美丽的花和草是因为神的创造神的托住才能美丽的，它本身的美丽是灵，如果不是神的话就马上就通通都没有了，那就勉励了。如果花草都需要神的道神的灵，那么我们基督徒更需要神的道神的灵，我们要常常求圣灵的充满，我们常常要求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好，然后他说了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个道，神的道就是福音，其实整本圣经都是啊，也包括律法在内哈，只是福音让我们更清楚看到我们自己的绝望和神给我们的盼望。我们领受了这个道也像耶稣讲的天国好像那个人去撒种，那么这个道其实也是不仅是那个种子也不仅是那养分，这个道就一个角度来讲也是那个耕耘的农夫，就是我们不断听神的道，我们心中的荒原蔓草还有那些刚硬的土地也会被道来改变的，当然圣灵也在生活中改变我们，十字架道路磨练我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